楞严经上说，当处发生，随处灭尽。《法华经》上又说，
先停，得整段一句，不能跳出来一句。《法华经》也一样，整段一句不能跳出来一句。因为这一句话搁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我以前用一个词做过比较，它搁在三个地方，它就有三个完全不相干的含义，还是这个词。
我知道了。那个、
我用无忌这个词做例子，有印象吧？
嗯，
我说无忌放在这啥意思？放在这个再放在这，三个地方完全不同含义。
嗯，
都是这俩字无忌，放在同地方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你说这个不能挑这个词，得看整段里。
嗯，他这个呢是那个楞严经四大虚妄的开始说的，他说。世间相都是虚妄的，那前头的我背不下来，意思是这个，当处发生，随处灭尽，就是说世间相都是虚妄的。
首先就是弄清要虚妄是不是没有，虚妄就是没有吗？
虚妄是没生过，是个。
你说这话模棱两可、
嗯，
我说虚妄是没有吗？
妄相是有的，看到这个妄相了，但是这个妄相无体，还就没生过。原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显了一个相，那就像看电影似的，那个影。
有问题，你的理解有问题。接着说吧，你接着说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华经上说的那个什么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我就觉得这两个它是有矛盾的。
是啊，现在虚妄相常住，这两个有矛盾吗？
那也很矛盾，它不是
这世间的虚妄相常住，这矛盾吗？
虚妄相也是当初灭尽啊，
当初灭尽的虚妄相常住。
那我只能。
怎么了？这个当前灭尽的这种虚妄相不能常住吗？
怎么它灭尽了怎么常住？
灭尽等于没有吗？还是又回来了？
他主要是他现在这个
对呀、啊，你们认为灭尽就是没有？
他
灭尽是没有吗？
对，我这个有的是那个咱们的真心，
你的错误是就
真心常住，这行不行？咋不能说常住啊？管他虚妄不虚妄，他真实也好，虚妄也好，都可以常住。真实的能常住，虚妄难道不能常住吗？
你认为虚妄就是没有？
真实常住就常住个真心，虚妄常住就是常住个虚妄。
那
咋能常住？
那我这样子问问题，齐老师，你看啊，水咱们人看是水，那个鬼看呢就是恶鬼看就是火焰，菩萨看是琉璃，那么佛看它是什么？
佛看是水，佛看是啥呀？
那佛看
也是常住。谁看都是常住的，他咋不常住啊？你把常住这概念忘了，又说了个新概念，已经不是原来的问题。
不是，我说要世间相常住，常住的是哪一个相？
你说的世间相不常住？
对，我
你认为世间相不常住？
世间相没了，过去就没了。
你说世间相是因缘所生法是无常的，这是可以。因缘所生法和无常，它就常住。什么常住啊？因缘所生法常住，无常常住，这不行吗？为啥不能说常住啊？
那常住它就弄哪去了？
哦，常住就是没有吗？又提到这儿，你总认为常住是没有。
师傅，他的问题有就是真心这个妄和真的关系，他就是希望的不是常住的，或者希望的在你这就没有了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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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他就是常住的是真心。嗯，如果
真心和希望都常住，
如果希望常住，怎么虚空还能粉碎呢？
粉碎常住可以不可以？说常住有什么毛病啊？
不能理解这个。
老师，那常住
意思常住不粉碎，常住不是这样概念。谁告诉你常住不粉碎啊？不是这种概念，你个常住蒙住你了。
常住他就认为没有，啥都没有，这叫常住吗？
我能理解的这个常住，那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咱们升维了，就像看。从四维时空上看，那么咱过去的一点一点都在不同的地方当中，那我能理解。 但是那是有啊，那不是没有的，那不是
我们就是对这个有说没有的，要没有这个有的，我们说什么没有？说没有不是戏论吗？他都没有了有的，没那么存在，我们说我们说啥没有？我们就是对着那个存在说没有的。这才有意义，如果没那么存在就说没有，
所以逻辑上我
没事找事说啥没有啊。
但是
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转不过来，
我也转不过来，
我
现在我
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会有都不知道，起码不是没有，但是不管这不能是说，那咱们喝这个那个谁吧，喝吧喝的时候知道
是吧。你这个解释苍白无力，可以我们就是对有说没有的，直截了当就直接说没有，说一件事是半个，管他一件说什么不说什么，刚提就这么干，我们就这么干的，我们就是对那个有说没有的，直截了当。你去解释的当然可以个无常啊啥这些，但是你的解释，我们说这不非关解释，直接说的，跟解释没无关，不需要解释，还在道理里不直接。
对，就是能那个听明白，就是师傅这一说有这个有就是空，知道吗？你这个当下你这还你自己都痛快，知道吗？直接就截断你的所有的这个妄想，还哪有道理可讲？
空不自由，不自由也不行啊。
非得给他说点啥，他觉得
他不说话，我不是很认同。
对，非得说点啥。就告诉这说到这儿都不需要你再说啥了，知道吗？就那说那个有就是空头多余，有问题你们可以问啊。
他说这是一种理论解释啊，为什么说他是没有啊，他就解释这用拿说我说来解释，我们现在不需要解释，直接认识这就是没有。
那行，嗯，我们的世间像梦幻泡影，嗯，那梦里的东西常住吗？
谈不上，不相干，不存在常不常住。
那为什么我们世间像常住？还有他不是说咱们这个世界是咱们的病眼所致，就像有病的眼看着有个灯影，眼睛好了那个灯影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平静了，心静了，世间相怎么还有呢？
事法诸法为世间相常住，这个是在哪部经里出现的话，你看看妙法莲华经的经解你就知道了，世间常住。我们在这凭记忆记得可能不完全，
嗯，
你应该去看妙法莲华经的经解，就看世间相常住他怎么解释的。
嗯，
因为那个比较全，我们就是读过这个经典，凭记忆。
对，我也只是说你知道这一句话而已，没有，就是楞严经呢，最近在读，我是知道了，但是那个法华经，我只知道这一句话。
妙法莲华经的经解可不止一种啊，多种你都拿出来对照这一句，都对照。
邱老师您好，
您好，
邱老师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嗯，
可以。
啊，能听见，你讲吧。
啊，邱老师您好，啊，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600座，然后之前经历过一段十分昏暗的时光，嗯，当时被就是很多朋友还有师兄弟给拒绝和远离，加上我本身自己有心理障碍，嗯，不过现在已经就医，所以可能跟您提问的过程中吧，可能会带有一些私人的情绪，然后希望您能包容一下，然后您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我陈述一下。
啊，你讲吧，没有事。
嗯，好的。嗯，就是由于我最近3个月内就是经历了很严重的创伤，让我的精神就是备受折磨，而就进而发现了自己只有向外求的时候能感觉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但是事实上是我的所有的抓手都被砍掉了，然后因而
我
发现我自己
这个地方听不懂，这个地方我没听懂
啊，对，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就听不懂
啊，就是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是感觉，其实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我自己一直就是向外求的那种感觉，总是向外抓取一些东西什么的，就感觉没有东西的话，就是有东西的话，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嗯，但事实上是就是我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抓的东西，然后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无底洞一样，就像陷入了一个就是。 无底的深渊一样，就特别绝望，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像生无可恋的感觉。就是这样解释，您能明白吗？
你的情绪我能理解，你知道我听到你这个描述你情绪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认为你应该赶快去咨询心理医生。
啊，
我
现在已经
没有什么，我在这边没有什么水平。
啊，对对对，我现在我现在已经那个什么，已经就医了，就是都已经在就医的过程中，而且就医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我现在才有能力给
您
询问。
你找一个心理医生可以，我本人一点心理医生的影子都找不到，所以你跟我说话只能是我们是平等的。我
啊，对，就是
我要跟心理医生那个那里头的患者对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我没有心理医生的
哦，我知道，就是我深刻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找了心理医生了，就是已经进行了就是心理医生的一个帮助之后，然后我现在已经就是回归到了就是正常的状态下，所以说
我
才给
你。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不正常，我在说让你去找心理医生了，你这种
我是在描述。我是在描述我近三个月内的一个经历，就之前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现在已经从那个经历中回归出来了。
那好吧，你接着。
你说你的问题吧，啊。
啊，我就是说我的问题。
不回以前了，以前
我得跟你，
我是一点办不上吧。
我知道，我得跟你讲清楚我这个过程，然后才能说出我的问题。
那好吧，你讲吧。
啊，就是说我之前就是感觉就一直在向外求，向外抓取嘛，向外抓取的过程中就是突然间发现一切都很绝望，就是已经什么都抓不了了，
就是说到这儿我在说应该去找心理医生。
对呀、啊、就是现在对对对，然后就陷入这样的绝望中了，然后这是我之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在这个状态中逐渐的就是又恢复过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轨迹中来。在这个正常的轨迹中来，我就急速的感觉到好像我所处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就感觉急速的觉得发现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苦海一样，然后因此我感觉我想出离，是有这样的过程。然后我认为就是解脱嘛，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即使我有病，或者是我心理上有问题，但是我也想离苦得乐，想通过佛法的，借助佛法来求解脱，是这样的。
哦，我听到了，你接着讲。
然后就是说，我就是从对外界的这个抓取抓不到的这个情况下，求不得的这个苦中，然后我觉得我只能向内求。但是就是如何向内求，我就感觉我现在刚刚获得重生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就仿佛是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有力量能走得起来，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有点刚落地的感觉，就是说不知道下一步往前走的话是稍微有些许的迷茫。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情况，也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点迷茫。第二个问题是
你得停，你第一个问题是有点迷茫，是个状况、
嗯、
你也说了我也听到了，这是问题吗？
这是问题啊。
你并没有问什么呀。
我的问题就是我从之前的那个就是之前的求不得这个中，然后觉得我应该转而向内求，那如果我要向内求的话，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是要忍受我这个状态里。
你这个就来学佛，你都已经学佛了吗？
我是已经学佛了，但是我学佛的话，我觉得我学佛的方向或者是说什么，我觉得我还不够明确。
学佛的方向啥意思？
怎么办？你不是在天天在打坐吗？不是已经都办着了吗？
办着呢，那就心里还需要明确一些东西啊。
急于求成啊，可能。
哎，不是，
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急于求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那要像您这么说，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应该忍着，就直接熬着就可以了呗，天天坚持打坐，坚持关照，熬着就可以了呗。
逐渐逐渐，年数多了，他就解决问题了，不可能打个三坐五坐马上就解决问题，不可能。
那都600多了，也不是少数了。
六百多也不行，你就是打完千多也不可能马上就可以，只能说比你以前要好多了，不要说是打完千多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你六百多了，跟你六百多以前相比是不是好多了？
那倒是，那是好太多了，
就是啊，所以这个变化它是慢慢变化的，不可能一步到位。
嗯，不可能一步到位。还有就是因为不是刚才跟您说那个情况嘛，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一方面我就由于那个就是心理障碍嘛，就是要有药物的那个保护，所以说一直就是在持续的维持药物。然后第二种情况是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的心理状态全部是因为药物起的作用，还是说里面是有佛法或者有祖师的加持才会达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对这个有点怀疑。
我没听懂。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从那个之前的那个不好的境况里，
我理解的，你吃药吃错病了，你就这个意思，我理解的错不错？我听着你说的像是这样，你的病是吃药吃不到来病，是学佛学来的病。
不是反了，齐老师，反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从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里到现在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比原来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个过程是吃药吃好的，还是说是有佛法和祖师的加持才好的？我对这个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是如果是完全说是我吃药吃好的，那佛法就没有用了吗？我就对这个会对佛法和对自我这个状态会产生一定的怀疑。
要是佛法治好就不用吃药，佛法治好，吃药治好就不用学佛法，矛盾了，那你干脆不要学佛法了，干脆点吃药吧，
这样也不用怀疑了，
也不用怀疑了，都好了。
那不行啊。
那要是你要坚持学佛法，你要是那好吧，我学佛就不吃药，那是不可以的。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领导的僧团里就有药法。那时候佛在世的时候，那千二百五十人聚，那里头的人有病也要吃药的。
啊，那里头的人有病也是要吃药的。
对啊，僧团里就有药房，啥药都有，那药房里。
就是我就是想从您嘴里听到佛法也对我有加持力了，我就想听到这话。
有加持力不能排斥吃看医生吃药，不能排斥这个。
啊，那吃药我是必须会坚持的，我就是想。
有了这个医生吃药可以好你的病，你也不能排斥没有加持力，也不能说没有加持力，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啊。
并不矛盾。
并不矛盾。哦。如果完全不可能完全是因为吃药就达到这样的状态，是吧？
听不懂你说这个话，什么状态啊？
就说不可能完全是因为我吃了药我才能从原来的状态中有所改善，还是说就佛法是有一定的
价值？你怎么这么想？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思想，就你这个思想的方法，我认为就是病态，
非得挑起
病态心理在这样思想。
钻牛角尖，他的特点就
是
钻牛角尖。
是啊，钻牛角尖，那是病态。
了解，
精神病的人才钻牛。
那齐老师，你这么说话的话，那不岂不是太伤我自尊了？
我找你去伤你自尊了？你找我来了，我还该说啥说啥？你找我来了，我还对你拍马溜须。
忠言逆耳，
你愿意听得听说，那你找我来，我不会说这话，不要找我。
忠言逆耳啊，给你说假话哄你有意思吗？啊？
那不是哄我，那你不能当这么多人的面说这话，让我感觉下不来台、啊。
那你就别当这么多人的面来找我。
那我必须得当这么多人的面来找你。
那我想说啥，你能拦住我？我按照你的意思说话，绝对有可能，除非你不找我。
那我就贱呗，我愿意挨骂。
自己都说了啊，别怪了，你直接问问题，看还有啥问题。
那还有问题，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迷信见性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下吧，就是迷信见性这个事儿， 就是我就对这个问题吧，我就是从去年的一二百座的时候吧，就一直在那里找啊明心见性这个东西，但是被我搞得把自己给搞魔怔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导致我就出现妄想泛滥。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吧，和一些师兄聊天，然后一下子就使我的妄想之火就燃烧了起来。但是我的妄想就和别人的不太一样，我知道就属于那种有点类似于病态的妄想，把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当成真的，然后会把自己比如说看那个祖师开示啊什么的，又发愿什么大心凡夫啊，会把自己带入到一种一些救世主的一些角色中，这让我很拉扯。不过现在还说那个药物已经介入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学佛也是我解脱的权利啊，我不能因为自己就是心里有偏差就是放弃学佛，就是我自己也不是很也不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是想放弃的，但是就是因为自己走的不稳嘛，就经历了太多的这个至暗时刻，然后就是感觉信心还是不足，然后就是很信心很不足吧，就是这个过程中。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很拉扯，就是感觉很拉扯，学佛的过程中也是很拉扯的一个过程。
啥拉扯？
拉扯，很矛盾，
很矛盾，很纠结，对，就是这样。
学好呢，是坚持好呢，还是不坚持好呢？不坚持呢，又不舍得放弃；坚持呢，我觉得这个心啊，
心对对对，然后就感觉总是在那里，就是被搞的，就是因为被外境搞的，就是被外境搞的打击特别大，就一下给我陷入到很绝望的一个状态里来了。那个绝望的状态就是自己体会特别恐惧特别恐怖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就是说就是让我自己就是这个状态下就陷入到一种很不好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说
该怎么办？刚才都给你说完了吗？刚才不是已经该怎么办？你的就是已经说完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刚才给你回答完了。
他说这个
刚才回答了哪句话、
啊？就是还是纠结这个地方，他要不要坚持啊？这些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这个地方。
你这个纠结啊，我说我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纠结，只能他说我咋能替你解决这问题啊？是你自己的事儿。
啊，对，是我自己的事。
要是说修行方法不知道告诉你，这个话也不能说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打坐修行关照什么这些，你跟我知道的是一样做的。
啊，对。
在这方面已经就是说你并不是你不知道的了，不是你知不知道的。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知道了，为什么就不能顺顺利利的做下去？为什么要经历那些就是？哎呀，就是跟自身也有关系的一些疾病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就是让我导致我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痛苦呢。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越解脱越要痛苦吗？
我说我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我这个不怪你，你这个问题要按说，照常理说，你找我我就跟你解决，我可惜我没有这种能力。你认为你来找我的时候也可能认为我能解决的，高看我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对不起，真对不起。
应该是我的问题没问清楚吧？
他说啥？
没问清楚，你自己整理一下思路，你再说。
他说的我都能。
刚才问，对、啊，
我没有
不清楚。清楚啊、
你讲的我都能清楚，我没法把你那个，把你当前这个情绪或者是你的心态。给你拿下来，我没那个能力。
啊，这个我知道，您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可能您的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定哪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给开窍了。
不可能，没有，我就说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不可能。
那谁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没说你有，我也不知道谁有，找找吧，你能找到是你的幸运，要找不到我也没办法。
那我就搞不懂您这么说，那您为什么说您没有能力啊？
那我有能力不就给你拿掉了？就是没能力啊，有能力也不给你拿，我还没那么坏，那我成坏人了。有能力也不出手相救，也不相助， 这不就成坏人了？我没那么坏，我是真没那个能力。
那就是说你见到我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是吗？
那是你的推理，我没那么说。
嗯，那就是说反正别人不会遇到我这种情况，人家很多人都是顺顺利利的修，然后修到最后也不会遇到我这么严重的情况。
没人这么说，
你
我说你看你这个没人这么说，知道吧？啊，我们都没说话，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
样。那为什么齐老师说他没有能力帮我？那他要没有能力帮我的话，就说我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见的吗？
这不是还是你自己的推理吗？他都没说，
我只能我推理呀、啊。那他不说我就推理。
你现在接着问，你还有啥问题？不用在这儿上面纠结了啊，跟你说完了，看看其他。哎，
其他
师没问题，可以让其他师兄接着问，好吧？嗯，
那好吧，反正您都下逐客令了，那我就不问了。
就是给小孩修的那个文殊菩萨心咒的那个修法哈。
法本上有吧？你给我记忆，我凭记忆我也记不全。
但是有一回我听您说，就是念那个咒的时候，后边那滴滴滴滴，就是最后一遍的时候才念的。
最后一遍多念几个滴，你开始念就是嗡啊啊啊啊啊啊啊滴，啊啊啊啊啊滴，就是没有那么多，最后一遍才滴滴滴滴滴滴。
啊，
我因为一直滴滴滴。
是最后一遍，
是吧？
师傅，
最后我想
先那个言语道断，心情负面，
禅宗的话怎么了？
因为那个是什
么？言语道断，心情负面，就是不在语言和思维里。禅宗的所谓的开悟啊，或者明心见性，像这些事，它不在你的不言语道断，就是不在你语言表达描述不了的，也不在你的思维里，你想象不到，那是实证的，不是用语言和想象能够说明了的。
还有一个心与太虚同体，
不相干的这个话。
这话是我看那一本那个金刚经的解释里边有一个。
谁写金刚经？
一本古书里边说什么心与太虚同体，然后什么？
那这个就不好办了，你找不到那个作者了。这个话那就只能这么说。这一句话出现在哪一段文字里，取整段的意思，你就知道它意思。你不能勾出来这段话，放在别的地方不可能是有那个意思了，它就别不解释了。以前我用一个词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它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含义。
嗯，
就你这个，你还得找到原文出自于何处。你这个在楞严经里可以找到相同的意思，你看着。当知虚空就给你了个太虚，他们是同意。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理，放诸世界在虚空也。这楞严经的经文，
嗯，
可以对照一下吧。
师傅，我说一下，能那个体会到这个不死的那个状态吧，就是他体会到那个不死的话，就觉得这个肉身没那么重要了。就是
说，我都糊涂了，你把我说了。
不是，因为这肉身就这个100年左右吧，反正你要是执着这个肉身的话，你就还会担心这个工作问题啊，收入问题啊，子女等等会担心这种。
不用担心的，因为你退休了，不干活给你钱了，养你的命是没问题的，担心什么呀？
我没有，
没有退休金也不要紧。现在国家的补助，不可能有人饿死，也不可能有人特别穷，都不可能了。要是国家没钱，可能照顾不到所有的穷人。现在。越来越有钱了，越来越有钱了，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可能，不要说饿死，挨饿都不可能，就是最底层不能干的，就最底层老百姓也不可能的。以前不好说，以前没那个力量照顾了那么多老百姓，可能个别地方还有人饿死，那是以前。现在富有了，有温饱就根本就不成问题了，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因为饥饿吃不上饭，是不可能了。
出现极端的情况就发生在你身
上。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因为穷，因为吃不上饭饿死这种情况不可能了。以前可能，现在不可能。
其实我说就是，比如挣到那个什么法身啊，或者那个不生不灭的那种，就是
那一个跟有饭吃没饭吃跟穷没关系，那是没有关系的。
那本来
就可以挣到，
本来不急的不用骗。
跟那个没关系，不是同一个问题。
看那个楞严这玩意儿有那个异声声，不是那瞪出那个异声声，它能出来的话，才能看到这个肉身呢，就是这个肉身显得没那么重要。
你要能出来才能看到你肉身，出不来看啥肉身？这样说可以说大多人都出来，可能几个别的有人能出来。
哎，师傅有一个师兄，他说他在那个睡觉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他那个神识出来了，会看见他的身体，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
不会多见，这种情况当然能出来就能感觉，这种情况不会多。
那算
极少数，肯定极少数。
对。
算啥？起个名都不要紧，起个啥名也不都要啥钱、
哦？
这种现象极少，不多见。
嗯。所以我们有人有
身上这么，看他那个坛经上说的是那个慧能，他原地他说我鱼离开这个世间，八月份鱼离开，就是是他想走，不是说他必须原地，对吧？就是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身体就可以处理这个肉身？
没听，
他说什么没听明白？
他说有个灵魂。
嗯。
灵魂当然死了，灵魂就出来了。
而且他就像那个六祖慧能不是在七月份说，大概是七月一号吧，他说是我在八月份余离开这个世间，他说我要走了吧，对吧？啊，是他要主动要走的，不是说他真的要，就是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身体就出去这个离开这个肉身了？
什么叫身体离开肉？我听不懂，你跟
他是大涅槃吗？真的佛法？
啊，对。
你的意思是他有佛性不动，完了他在灵魂在走，到底是哪个在走吗？
他这个东西走了，他肉身是留下，他们另外一个东西他走了，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很清楚的。
他觉得精神脱壳了。
嗯，对，我觉得是那样。就是
他这么说，我认为世俗，不管他信不信佛，世俗上见解，人死了灵魂就走了。
嗯，
这个看法对不对？我说是不是大家都没有这个见解？我在这胡说呀。
大家常规的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啊，为啥他不这么认为呢？他就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跟大家就不一样，你都不是这样的。
哦，不是，我是认为就是应该有两个身体啊，或者什么的，就是。
那都没认为俩身体的。
你认为
两个身体？
两个身体？
啥都
是
认为。
你是第八识。
对，有个
是
有个法
师。
对呀、啊。嗯。我们都说是灵魂，你为什么叫做法师呢？人死了灵魂走，你为什么也不称为灵魂呢？你要改个称呼干什么？人死了灵魂就出去了，这不大家的共识吗？你为什么不这么认识啊？为什么不能改称为法身干什么？
对，所以我想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死之前我是不是就能够体会到这个灵魂，我就可以自由出入？
你有这个本事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没有这个本事，但你不排除个别人有的。极少数人
那还是有，我说就是碰到这个东西就是显得这个肉身就没那么重要了，就不担心这个肉身的这个生灭了。
你咋不正直接不生不灭了呀？
我一直想
我不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啥了这样子，先得说什么是我。我是无条件的存在，如果有条件就不存在，离开条件就不存在了，那就叫无。我什么是我呀？无条件的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只有这一个，唯此一真实，就这一个是真我，不依赖任何条件，与日皆非真，再也找不到一个东西不依赖条件。所有的都，其他的都是依赖条件存在。
咱们要依靠身体，每天都一个依赖身体，不是依赖。
你说这条件太粗劣了，你这个身体的存在也是依赖条件，没条件你身体就不存在。咱不说吃饭啊什么要需要这样养着，不说这个，父母所生就是条件。
嗯。
要不然你哪有这身体啊？你是父母所生，这就是条件，依赖条件存在。当时就是虚妄的，不真实。离开父母所生就没这个身体，说错了吗？行了，那就是你这就还是因缘所生吧。父母所生就是因缘，哪还说需要吃饭养着，需要什么都不说这条件， 就说来路上就是一个条件，佛性没有任何人能生的佛性，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唯有这一个，这是真实，这就叫真实，不依赖条件就是真实，其他的全都不真实，都要依赖条件。所谓条件在佛法里叫因缘，世俗说的条件在佛法里称为因缘。
想通太通才有因缘，不想通太通没有办法。
两码事。
好，因缘所以。
前面说是条件，
所以后来徐老师不是又是因缘？
你说的因缘可能是世俗说我们两个有因缘了，我们什么说？我说的因缘就是条件的意思，佛法里就这么讲的。佛法里讲因缘就是条件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结的缘吧，并不是那个结，并不是那个叫姻缘，叫佛法。佛法的姻缘就是条件的意思。一说姻缘，大概就理解了我们结的缘吧，这个姻缘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世俗上的说法，但是最好避开这种说法，因为它跟佛法里的姻缘定义相矛盾。佛法里是姻缘，不是这个意思。
我之前就觉得无我。就是连我也没了，那就有点过。
无我就是无条件，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说吧，无我没有我的概念，我的概念从哪来的？你得知道，不知道吗？第七识恒知，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才有了我这个根，原本没有这个根。
师傅，那恒知的是咋来？
就是不睡觉。
他咋又来了个恒知呢？师傅，
本身就是个特性，第七识的特性如此。所以第七识是非量，
是长期之中我才查到。
非量就是什么呢？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结论，这叫非量。
那他刚才说的
就是要是按佛法说，所量未非，所体量的那一个是错误的，所量未非，所思量的、所体量的、所量度的那个是错误的，叫所量未非，这就叫非量。第七识只有非量，没有限量和比量。就是绝对是错误的判断，他哪错了？恒知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本来无我，让他给弄出了个我，所以彻底错误。原本就是无我，他给弄出了个我。到第六识那个认为是我，更粗糙，还不如第七识。他认为这个肉身是我，更糟糕，这更糟糕。第七识是还好没认肉身，认第八识的见分就还好。
那刚才他说的那个有个灵魂走了，是说的第七十的吗？
第八十，
他说八十，不是七十。
那个就是属于灵魂吧？
嗯、
灵魂是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死了他就走，他来了这人就生啊，并且呢是他主宰肉体，不是肉体主宰他，对吧？
嗯，
这叫去后去是死啊，来先来了他就活了。做主公，他是主人，肉体不是主人。你注意，去后来现做主。你再看看八十归一送，送第八十有没有这句话？去后来现做主，有吧？所以说嘛，
那他说
明明说的灵魂，那就是阿赖耶识嘛。第八十离我们近的嘞，你的灵魂就是第八十，明明就是这个嘛。去后来现做主公，
就是那个师傅第八十，它分见分和相分，是吧？见分和相分，那这个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公，那他怎么分呀、啊？师傅，他到底
是相分和见分？就不说的他
啊，相分啊，包括了相分和见分啊。那行，那我
相分是能见，见分是、嗯、见分是能见，相分是
可见。
就是这样说吧，再好懂，心物能见就是心，所见就是物，这个对吧？
它是心在流转，就它加着物一起流转。那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去后来先做
决定。阿赖耶识把它看成心，它所对的就是物。它从哪来的呀？它是这样，是原本如如不动，无明起了无明了，就产生了绕动。一产生绕动，就形成了有心了。这个时候有了心了，还没悟啊。只要有心，马上就有悟，又产生了悟，是先有心后有悟。它一产生物，它就产生相对，一相对必然是六个方面：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见闻嗅尝觉知，一定是这六个方面，不可能有第七个，也不可能少。为什么这样？规律法而如是，规律就是这样的，没有为什么。 所以说这个一条生就再往后演变，就演变现在这种情况了，生生死死，生生灭灭，投胎入胎就成了这样。一开始就是阴阳五行绕度，我们现在修行是去五行，打个比方，就像是经历地方叫消金矿，经历不说是消金矿嘛，那个消用现在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夜练，就像夜练金矿一样，这个夜练把杂质夜练完了，剩下黄金了，不复成为矿，再也变不成矿，也就是只要成佛，不可能再变成众生了，只要练成黄金，再也变不成矿了。
那世间相还有吗？
世间相常住。
对呀、
啊，因为他都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这是两波，一波是众生，一波是佛，众生能修成佛，佛不会变成众生。你说众生一波慢慢少，佛这边慢慢多，不可能。要是按照常规，这是可能的。哎，单方向的，老是佛修成能众生能修成佛，佛不能再变回众生，那不是众生的越来越少，佛是越来越多啊。但是你知道两边的状况，你知道它就不可能。两边都是无穷多，你知道啥是无穷多吗？无穷多加上一个它不多，去掉一个它不少，这就是无穷多。你要是学数学，有一个无穷的概念，你就知道无穷加一个数它还是无穷，无穷减一个数它还是无穷，它本身不会变化。也就是说你那边尽管来这儿，那边也不变，这边也不变，因为两边都是无穷。你在数学上没有无穷的概念不好讲，总是把它看成有穷，总是有数的，有数的东西去掉一个少一个，那当然它会越来越少。没数多的没数，去掉一个也不少，加上一个也多。
那我的想法是在佛那边世间相就没有了呀。
你这个话不对，说这话说谁说佛的世间相？你说在世间众生这没有佛的经验，这是可以的。你要说佛的在佛那没有众生的经验，绝对错误。佛包罗了万象，包括众生的一切境界，佛丝毫都不少，咋会没有啊？
师傅，那我还是刚才有那个问题，就是说阿赖耶识是，就是说这个见分和相分，见分我们说认第七识的，就是恒神思量，我相随，那就是我。那这个阿赖耶识在，就是说灵魂在走的时候，那它包括了见分和相分，是吗，师傅？还是说怎么说？
我们说相分和见分，你在说是说什么？谁相分和见分？
不是八十就包括见分。
反正我觉得你都说我咋？
对，我也觉得这个
说的很近。
第八十，他到底是属于见分还是相分？
你知道你这个话有个前提啊，前提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第八十，不管我们有没有心，这个世界是长久。
哦，
是绝对错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是我们第八十的显现出的假象，所以这个说法就有问题。那世间相常住在于第八识的常住。
是那第八识常住，那总的就消不掉了呀。
金老师，那就他有见分，他的见就第八识有见分和相分，然后他这个能看和这个所看，他不都是他自己？
当然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还认为客观世界是实有啊？
不是，
不是实有，没有，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客观世界。我说的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假如我们没有第八识，没有心，这个世界仍然是像这样存在的。你要有这个见解，这就叫心外，对吧？第八识是心的，心外头还有一个法，还有色法的。另外是还是什么？
心法之法，这个
外道见解。
这
就说八道是心外无法，心外头就没有这个东西，心外无法。
就还是那个，就说那明心见性，什么身边世界都化空，也就是说现在在座的这些都
明心见性是认识本来了，身边世界本来就是空的，用不着你化，这就叫身边世界化空。明心见性不叫正取本质，本来身边世界都不实在，是你妄想执着物认为它是实。现在呢，我看清本来啥样了，这就叫见性。本来身边世界就空嘛，
但空不是没有。
他们空间内这空怕为没有
空量，是不是就可以自由探索？
空就是无条件的存在，是有条件存在，所以说空它不是无条件存在，无条件的存在这个才是有，这才是什么？它是有条件的，离开条件它就不存在了，这不就是空吗？
那
大家都觉得我身体直接化空了，我才叫见性了，可能大家都一直在这个地方会有疑惑，是吧？化空了，是吧？
对，因为就是
和这个
被单车打过，然后自己身体没有了，然后就是也感觉不到了，只有一个寥寥。
这个时候你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有念头了，这是有心了，没念头了，没心了吗？有起了一个念头，想想啥？哎，这是心，这是有心了，念头没了，心就没了吗？
心体还在，
在不在啊？这个心在不在啊？那是个啥呀？那是个一念不生的，肯定是一念不生。还有是呢，分明还存在吗？寥寥分明的，那是什么呀？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这些是不是灵？
说四一我记不中，师傅明错记不开，你知道吗？
那这空了是不是就可以攀墙破壁了？
世界上墙破，你怎么穿过去？
还有墙吗？
你说这穿空？
还有墙给你整穿了。
本来知足成功，但由于妄想执着是不能想的。是人人都具有是，但你们妄想执着不能想。
那就都有了。
破了妄想执着，也不是从外头弄来的。也是自性本有的，你说的
啊，完全破了这个妄想执着就可以自由穿梭了，是吧？
也不要完全，你真正破一部分，他就想一点，破的越多，想的越多，这本来就是次第，一切闲事皆有为法，有差别，有差别的，就是两个都有神通的人，他俩也有差别。
原来老想着挺奇怪的问题啊。
我在，其实我想解决这个两。
找生活的，你先打多少字？
我是散打。
散打是什么概念？
这个按照咱的要求上这儿。
你是
首先第一个理解，你说了是是不是肉身？这是最迫切的问题。
肉身死，但是有一个不死。
你这样理解了生死还可以，你要把了生死认为肉身不死，其实佛法说的了生死不是。
肉身肯定要死的，就
为什么我要死？很简单，因为它有生，不死的只有本来就存在的，没有生的这才会死。只要有生，必然有死，这肯定寿命长短有所不同。
对的，肯定是有的。
说我是无名而生，父母的无名而生，那如果说。
错，这个说话就是错
的。
你说的是你这个身体。
那说就知道这个我的存在，那修行以后。
你说的是你这个身体，你说的我的存在是你这个身体。我们说我的存在不是你这个身体的，不仅仅是指身体，是概念上的我。并不仅仅指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可以不是。你比如。你的灵魂离体了，这个灵魂说我还是你身体呢，都已经离体了，还算是这个我是你身体吗？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不仅仅是指的这个。
那师傅就是说知道这个了，那比如说结婚孩，那还是纠结的是那还生孩子，那孩子生下来，哎呀，修行人那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还要不要生孩子？
啊，
这个是从哪个？你要是从这个人类延续上，他不要人类就延续不了了。你要是从解脱道上，出家人都不生孩子，那是真求解脱。这个人家这个大护法，我要这个大护法延续干什么？这是佛法的理论，他能为广大众生所接受吗？
不能。
所以说还是有人要生孩子的。
嗯，对。
他们要世界延续吧。你看他们需要，他们要这个大护法延续，就这样，怎么办呢？要按佛法，佛法都是不要孩子的，他们都要么比丘、比丘尼，他们都不要生孩子。现在的比丘尼啊，都已经是好像是还什么，过去的比丘尼他根本就没有生孩子的能力。你知道佛法四众，出家四众，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还有沙弥、沙弥尼，这是四众啊。在过去是五众，有个释迦摩那，没听说过吧？释迦摩那修一种法叫做展翅龙，修成了他就是比丘尼。修不成，他就是沙弥尼之后就这个，沙弥之后要成为比丘尼，必须展翅龙，也就是说，所谓的比丘，所有的比丘尼都没有生育能力。展翅龙是什么？能想象到吧？月经啊，斩掉，不要了， 光敢生孩子，月经都没了。过去古代的比丘尼都没有月经，那是有释迦摩那这个修行阶段，现在没有，没有听说谁修释迦摩那展翅的法，可能那找不来了展翅的法。
是打着打着就没了是吗？
打坐休息，修这个法专门就展翅龙，大约大概一般情况下一两年就能修成。
修咱们天龙心是不是修修
行？这实在是。展翅龙是一种法的，就专门的法，专门的就专门斩掉月经，就专门修这个法。那个就是这样说吧，过去的比丘尼不可能有孩子的，因为他就没有月经。现在的比丘尼都没有这一步了，照顾好又生孩子了，他这都有可能。过去不是，过去那个你只要不展翅龙，你都不可能成为比丘尼。所以现在跟过去早了。现在你要再找展翅龙法，可能也找不来了。谁还会这法？为从这找到找不到都难说，只有看南传，看看南传那上座部，他们那看看是不是还在传这个法。
就是师傅，你看我是去年皈依，然后在五台山不打了两次禅期嘛，后来回来是间断打过，然后就是意见很少，我就去今年我又去问师傅，他说你这个少，他跟我说好，我也没听懂。然后我就想，这是我偶尔间断打坐低价会嫌少，还是说我这个是就身体气虚了？我也知道我本来血虚，然后就弄了有，其实说实话有点不敢打，不敢上坐，一坐就怕是不是越打。
因为学佛不一定非要打坐呀，
嗯，
修行方法多了，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打坐也能念呢。
嗯，但
是非要打坐呀，不适合打坐的人就不打坐。再说心中净法，
嗯，
明说了，心中净法并不是人人当机啊。也就是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修，只是当机的可以修，不当机的修了也没用，这还是好一点的。要假如修了以后有没有别的作用啊，你还真是要，为什么先要修六字明看看，修六字明你都没有反应，你心中净法修了也不会有效果。但是这里头呢，由于现在心中净法就是正当法运之时，不可能有副作用，也就是法运正心，它就可能有副作用。但是呢，是不是有什么效果，那就看你当机不当机了。
师傅，您说的那个修那个六个名，先看看有什么效果，那个是什么效果呀？
王想执着有没有减轻啊？
啊，
修个把月，想想跟这个把月以前有没有点变化呀？要是有，就是适合修心中净法；要是没有，心中净法修了也不会有太大效果。可以用六字明去试试。心中净法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
啊，
就不是人人对机的。
我想成那个有其他的那个作用了。
其他作用有，我的眼睛从0.7、0.8到1.5。
啊，你看，真的不是这方面的。
我知道你说的其他方面，
虽然指的不是这方面的，但这方面这一类在这方面
也包括，
也会有，可能有，可能没有，别说也包括这个嘛，
啊，
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这方面效果。
徐老师，我还是说刚才那个第八识见到的相分，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
简单说吧。我这样说话就很心悟这两个弄不清
啊，
心就叫见分，你悟就是相分，这解释好了，再也不用在相分见分上去纠结啥了。
那这个相分不也是他自己能产生的，对吧？就是
你说相分是悟，悟是自己产生的，这个话你觉得能说得通吗？
谁说
心听吧，
我不就说了，相分见分，相分就是悟啊，悟是自己产生的。
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心，所以他就才感悟吗？
悟和心不是两个都是佛性产生的吗？你怎么能够？
啊，对，是。
在这个地方，这个心呢，就不是这个佛性了，心悟对立起来。我们说一切为心造，这个心指的是佛性。
嗯。
都是一个心字在这儿，分不清就糊涂了。不如我们在这儿不用这个心，把佛性称为心。在这叫他能见，好不好？
嗯，
称他为能见，那个物称他为所见，为心所见，这个心所见，
能见所见
啊，就不用现在说的能见，好不好？
我的理解是，就是 就是咱们坐在这儿，然后其实都是就是我这个心里边，然后才有这个画面。
没有没有没有停他啊，我替你说吧，我们坐在这儿眼前这些人，不管我有没有心，他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他不是客观存在的。
陈总
啊，您好。
没有光线。
凡是要求不用你问都会事先说了，如果事先没说你也别多事了。我就你这个问题讲，上市开市的时候没有说光线问题，你就应该认为有和没有都没有都可以，应该这么认为。因为如果是需要有或者是必须没有的话，那么上市开市不用你问他就说了，只要是上市没说的就是都可以。
明白。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漏单的问题。我不知道身体的原因还怎么回事，一直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它总是突破一个月。然后我之前就是了解了一些呢，它有些是吧，漏单出的比较严重。所以有些时候会对我造成有点困惑。
你有多大年岁？你年龄有多大？
31。
啊，31，正在旺盛的时候，
很正常。正常是没
错，不是很正常。那漏的特别厉害也不好。要是并不特别厉害的话，那也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要想修到不漏单，那你久久修行有了功夫才可以。
这手套卖的。
哇，那就只能就着现在的这个毅力没有。
你也要需要你的毅力，也需要你的毅力啊，毅力、坚持力，你需要这个。
就是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什么方法的。
有，好像我记得老人有这种漏单的修法，你能你查证能查找出来？老人说过这种方法，有修法。
那个师傅，是不是能
用
重心可以啊？
哎呀，不仅仅这只是一个方法，
不是、那个、
我记得还说过别的方法，有这种方法。
那个楞严咒
打坐的方法、站着修的方法都有。
那个是一个呼吸的方法，
是不是这个？看一下，师傅。
不仅仅就这一个，好像不仅仅一个，多了。老人说的方法也不是只说了一个，
还真不
是。哎，你找到一个你就提供给他，还有。不仅仅这一个，
那这个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好。
先将腹腔中浊气从口中呼出，然后闭眼提肛，以鼻吸气，吸足气后停息，呼呼呼吸，然后呼气松肛，闭气的长短随其自然，不可勉强，动作要慢，越慢越好。这样做30次，做时不可有欲念，否则亦不易收。坐时如觉胸闷，可坐4至5次，放下休息散步，数分钟后再继续做。
网上有一个师兄提供一个经验哈，他说他也是漏单比较严重，修大光明咒明显好转。这是另外一个师兄实践过来的哈，对，跟你们分享一下就行了啊。是这样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没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咱就是说人家失恋过来就跟你们一个分享。
请你上一次失恋等一下，我一下明白了，就明白好多的那个什么公案，你比如说投资拈花，我一下子不敢那啥，我发现你妈又可来县城，
我感觉县城都多余，
就不来，后来。反正是明白很多东西，然后慢慢又回去了，当时的心态
把这个明白也扔了吧。非得就是有一个东西可把住这东西，啥时候是个头啊。
就是都不能快快谈谈。
不是，我都明白是说明白那个
事
那些公案中就懂得什么叫印心了。但是现在，回过头再看那些公案，又懵了，就从来没，就像从来没切入过一样。
不明白公案也不影响啥。
其实
不明白公案也不是不能解脱。在这种明白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呢？看懂公案了就属于开悟了，看不懂就不开悟了。
但至少那个是个印证，
这些还印证了这个随心不死。
我知道了，
明白了不明白了，这都是在两头说话，知道吗？有个明白就不明白，我告诉你。
我也是心和心的交流，因为这不都是我自己心里的，那谁和谁交流？
你听懂这意思？
大概听明白，他就是说，他说我们坐在是不是就是心和心的交流？
对，他自己和自己交流，
那不都是心变现的吗？一切都是心变，都是自己。那咱俩那大家交流是不是都是自己和自己说话？
所以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肯定不是自己和自己说话。
你再描述一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这一切都是自己心里所见的，那是不是就是自己和自己交流？
哦，原来在这。
嗯，
你说那个，你现在说话这个想象这个心，你说一切都是这个心想象的，这是第六识啊。第六识能够造物吗？你想出一个差别来，我看看。我们说一切为心造，不是指第六是造不出的差别。
嗯。
第八识是心呐，我们说一切为心造说的第八识，不是第六识。
我是说，那
所见就是心，能见就是心，包括你那个第六识，所见就是物，心的物。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场景，那就是有能见和所见都在一块儿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和自己说话。是这意思吗？
嗯，
他就这个逻辑。
哪个是一个自己说？就心和物说话，你这个概念，你这个物会说话吗？
会
啊。对啊，怎么能心和物说话呢？
我现在就是说话的这个人是谁？
那好说话。
这啥意思？就是
习老师跟你说话。
习老师不在你心外
啊。对呀、啊，都在你心内。
那他不就说是心和心说了吗？
那你是瞎联系？
不是，还是最近收的线。
对呀、啊。
最近全都分别
他的问题就是说，我这都是我自己显现的第八识的相分和见分，那就是说我在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我在对着齐老师和交流的时候，那是不是自己的心里显现的？既然自己的心里显现的嘛。心外无法是吧？那是不是我自己和自己就说自己和自己？
你说我也成了你自己了。
对，他的意思。
这样的话，那我不成了第八识的见分？我是第八识的见分吗？那怎么是我能是你的？第八识的见分才是你和我的概念。
这齐老师不也是我们的所见吗？
对，是。
对对对。
他
就是既然所见也
能见的所见都在自己心，不见得我自己。
他是你的。
所有的所见都没有离开你的心。这样说吧，这个当知虚空生汝心内，这是楞严经经文的事。
嗯，
还有一句，况诸世界在虚空也。
嗯
嗯，
包括容纳世界那个虚空都是你心里生活的。我们这人齐老师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位置，这算个啥？
这齐老师是你在我
世界，那不在你的世界里头有吗？就是那个况诸世界在虚空业，这个诸世界齐老师不在这诸世界里啊。
那没有，都在里面呢。
那我也在齐老师。
这不楞严经讲吗？
当然了，
当知虚空生如心内，虚空是从你内心内升起的，如同片云点开听里，况诸世界在虚空业，如同片云，片云就是指的诸世界，这个虚空就是形容你的心。矿珠世界还在这个虚空里啊，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楞严经里讲的吗？
一个问题啊，师傅
看得见吗？
他师兄他说他念头自不断的时候，对吧？一念不生的时候，他不是落空了吗？
师傅他说顿断的时候，没有妄念的时候，那不当下就落空了吗？他说
那不叫落空吗？那念头断了以后，要是找不着真心，那才能叫念头断了以后， 无念的那个真心找不到吗？
正是实有的时候。
要假如找不到，那就是落空。念头断了，心也没有了，心没有不就落空了吗？念头断了，心没有了吗？
心没有，那你不是一转嘛？念头断了，
念头断了以后心没有了吗？
念头断的时候，心里清清楚楚的。
那清清楚楚的还有心在，那算落啥空啊？没有心才是落空。
那就是佛性
吗？对呀、啊，告诉你是当人的佛性，一看肯定就是真实。有人已经说过了。
对了，你这个在那个。
太简单了，那他总是到这里，他说空了。我空落落的，他老
哦，太简单了。说就刚才没有念能用这个灵灵敏敏的，说这么简单呀、啊？这是吗？就有点怀疑了。
对呀、
啊，原本就是平常心嘛，不都说平常意识到，原本就是平常心。
他就说那么简单，保护就是保护这个吗？
保护啥呀？啥简单的？
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没有妄念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当然那是当然的佛性了，当然了。
他说这么简单吗？
他就是这么简单啊。
说保人是不是要保人这个？
当然是了，这还有啥问题吧？这里头。
问你呢，明白了吗？
我都是不觉得是的，反正我就怀疑，就是老师说空了，没有东西。
那你不觉得是的？那你觉得啥才是的呢？
嗯。
因为这就是最简单，他要等身心世界化，因为他老打我讲话。
不光是他，所有的这个打七的都是这个在找一个境界，知道吗？还就打三个七、四个七还是那样，他在孜孜不倦的在追求一个境界，他就不知道这个没妄念的这个就本来现成，不需要费劲。
就是不是的，平常的有这个刀，能不能？那有妄念的时候，自己去妄念都能开眠的，不是瑞幸，这不是幸运啥念的吗？那你他说起妄念的时候也能看见那个妄念，那个不就是也是知觉性嘛，对吧？
当然了，起妄念的时候也没有减少一丝毫，没有妄念的时候也没有增加一丝。
他是那个问题是吗？他当他起妄念的时候，发现那个妄念念头的是不是那不是也是佛性发现的吗？他是这个说，他想这么说。
为啥说发现那个就分家了？分开俩，你应该能见用呀，能见所见全都是佛性。
能见是就那个万念也是佛性，
这叫万念俱菩提了。
所以万念就不危害了，就起念，他一定是也是佛性起的。
他这个说法，
起念的时候也是佛性起的嘛。
这是有问题
的，你现在这个越解释越多，越扯越烂了，就知道吧。刚才师傅已经那个，
其实每天都是这样，
就已经
我就是这样，是的，最简单的，就是想着去追个经济研究，把他就把感觉定义对了，都把听经嘛。
你看人家老师跟你那个师傅跟你说完了，你现在又这么说的，你清晰吗？你天天都这样，你都不清晰，往外找。
师傅对呀、啊，师傅给你点，不让你他一直疑的。哦，知道了。到了，
嗯，
不是，阿弥陀佛，师傅，
您好。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吧，就是心不够清净，我寻思在打七的过程当中用咒语这样式的给他训练一段时间，就可以清净了吧？
你试过没有？
我这三天都在试着。
这三天清净了没有？
清净。一百多座，他说清静了这三天。
哦，不打七他就又不清静了。
不是不打七，不就是那个我要是不上座，不挺清静的，一上座还到配的，到那个就是这个乱码七糟的事儿就来了。
来，不是来了可以不理睬他。
我把你那个话也记住了，也不理睬他，但是在不理睬的过程当中呢，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人又走了，走了也知道了，马上再回来再走，就这样式儿。今天就少第二座就明显的减少，
他在我们那打了三个钱。
那好吧，那以后还会再走。
因为我前边不搁那个邓老师那块打了三个七吗？
你指望就打几天七就彻底不走了？修行年头多了，他才会走。久久修行才会有效果，年头多了才会有效果。
啊，韩恩老师。
人工智能的那个意识和咱们
人工智能没有意识，
这是有意识的呀。
没有，人工智能没有意识。我们不是说心和物两边吗？人工智能只有物这边，没有心这边。
他能把那个最高级的特级大师的相机给下败了，他肯定是有算的。
你说这个能力还不算能力，他能把那下蛋那算个啥呀？他能制造自己，不用人干预。他就能制造自己，这不更厉害了吗？他还是没有灵魂，他仍然是个机器。
他能有
目的，然后又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那是人设计的程序，那个目的是个程序。
关键
他自己就你就别称这个目的这个词，目的是有心才可以，他没有心，那是程序。他的一切谣言都是程序，人编的程序。现在机器人还没有能力制造自己。假如他有能力制造自己，他仍然还是那些。现在他不到那个假如，他没有呢，还要人干预才能机器人，通过机器人制造机器人还得有人干预，没有人干预他自己制造不好自己，就是机器人没有能力制造出另外一个机器人。
师傅，那有一天有没有那种可能啊？他被附体了呢？为什么有什么？
那个
是不是有可能？师傅，
不可
能，
因为他是人造的。
所以说来说去，他就是个机器，
他就是个机器，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人设计的，人不设计，设计啥有啥，不设计没那个能力。
自己能够设计自己。
他自己，我不说的设计是制造自己，他能制造自己的还是没心，他制造出来那个东西也还没心。
只有众生有心。
人有心，他不是众生，就是人。众生当然众生有心。
不用担心，这个人工智能把。人类给统治了，
统治他统治人干什么呀？他都没有那个统治人的能力，人都没有设计那个能力，他的行为都是人设计的呀。你看那些幻想小说，那个作者他把它看成好像跟人争斗啥，那都是想象的。机器人是人造的呀，他是个工具啊。
这位师兄可能是说他。可以有学习能力，学习能力也是他底层的代码让他做到的。他能下过人，他有他的算法很快比咱过他的能力。因为什么呢？我过去是我过去编程。
对，谁是编程的、谁能理解？
对对，我理解。
不咋回事，也可能你们程序看神了。
对对对。
谁能编程？谁知道程序咋回事？
学习也是。
那围棋本身是套路呀。
对。
我说这套路是自己产生的。
不是，他把模型全部设计进，设计那个什么参数进去，有个大数据库。
大数据库。
对，走这一步的时候，他是分析一下下一步该怎么
做。可承认的，但是他自己能产生算法，这不算意识吗？
他不是产生的算法，
算法是
设计的。
自己产生的算法。还有公式，
不是他自己产生的，是设计那个机器人的人，他把算法给他输进去。
没解决问题。
不是，人工智能的标志就是他自己有这个意识，有这个算法。
那还算人工智能啊？那是智能的智能，那不是人工的智能。人工智能就根本离不开人工。
不老说有意识，老说人工智能有意识。好像可以有意识，实际上还是底层的编
程。是人编程的，让它像是有意识。
哎，对对对。我们也以为它有意识了，其实不是了。
对，老师，这个易正身怎么能说出来？刚才
这个确实是，光说说话是不出来。修行久久，有了功夫了，自然会有意识。不是这个老人就说到啥程度啊？明心见性未必有一层身，因为它相当于通教的窗帘。导日地也未必有，三地才可能有一个。 到五地可能有多个，他到底修不到那个地方，就算你坚信了才到初地，那还没有一种修。这个是就是说自然就是规律如此，这个就是说特殊情况是有的，就是通常是如此，要特殊情况没有修行普通的凡夫也可能有，太少了，极其罕见。
那打一千对有几个能修？
基本上没有，打一千都算个啥，连坚硬还不一定。
知道吧？还出一行山，遍地都就在这块都还有问题。
通教的三地可能有一个一行山，但是见性还不到哪，不到那个三地，见性到通教初地。
哦，他还分一个三个是啥意思？一个是，
对啊，初地可能有一个，还未必，这可能出现一个。
师傅，就是您说的就是有，即使有了一行山，也不见得他真见性啊。
那个就是非常罕见的，就是普通的不修行的也不信佛的凡夫也可能有，但太罕见了，不多见。另外即使不信佛的也有一些功法可以修行，专门是做功夫修行也可能，但这个一生神他就比较称为
阳神。
其实阳神就是一种
道家都是
什么，对对对，那是种专门的功夫修的，他不一定是见性，就是见性又未必有，要证到三地的，这是佛法。要是说专门修的，那就不光就是凡夫也能修，专门修他的，那就修阳神，然后把这个肉壳脱掉，以那个阳神为身体，然后就说这是修仙修成啊，是修成仙体。
师傅，他那个修仙体上哪儿去了？上哪个天？
有蓬莱仙岛。他就称这个地方称为蓬莱仙岛，就是那里集中了这一种阳神，那就他们的社会阳神的社会，
阳神就是我修的，
那也不是天界的天，还是在人间。
哦，在人间是不是？哎呦，
所以说楞严经说的，把它分出来说个，不是六道轮回，六趣，楞严经说七趣，就多了一个仙趣，把它从人趣里拿出来。另列一类是仙趣。
哦，
你看看楞严这个七趣不有仙趣？那是人修成的，天庭可不是人修成的。天庭这样说吧，那是另外星球上的众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称它为天神，它比人能力大。
那入身死的阳神还会有活着吗？
不是说死活，它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它把肉壳扔了，把它身体扔了。你是认为你是为了身体这个肉壳是自己的，这个认错了。
对，就是那些肉壳
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是错认肉壳为自己而已。
那阳神会死吗？
有会死，但是它寿命很长。
会啊，当时这
个不是说多少年才死，它是多少劫才
死。当时这个吴宗宾见黄龙禅师的时候，吴宗宾就觉得自己很牛，我这个阳神能活这个八万四千劫。后来这个黄龙祖师就是说，你这个任你八万四千劫，你最后你也得死。
纵容百万劫，依旧不亡。
看那个公案，这个袁老师讲过嘛，
他的寿命很长，不见得不会
死。那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要死了，是不是叫魂飞魄散？
那人死了叫不叫魂飞魄散？
也叫，我是说一
样。那八万也能叫，你说这个魂飞魄散都没有标准，
是不是？那不就见性了吗？
魂飞魄散是见性，什么概念？魂飞魄散叫见性，
只有飞性现前了，那不是吧？
那是魂飞魄散呢。这个魂飞，你理解的魂飞魄散？
我讲正传，那是叫魂飞魄散。对，那叫妄想正传。这逗了你。魂飞魄散是个啥境界？不知道。人他都没了，魂都没了，那还剩啥了？你咱们平时还说一个魂，
那个第八识消失了，没有第八识了，那就我理解他说的魂飞魄散。
对对对，那
轮回那个东西没有了。
对，那不就到真如了吗？我说要想，
你的概念有问题。第八识本身就是真如，离开第八识找不到真如了。你魂飞魄散啊，往哪找真如？真如没了。第八识是真如加无明，就是第八识。
嗯。
我们修行是去掉无明，去掉无明， 这个灵魂本身就是佛性，去掉无明，就是说，哦，佛性加无明等于灵魂，去掉无明，灵魂这本身就是佛性，往哪外头，往心外找佛性啊？
就是问您同学，这个所谓的明光出现几次？
在这个三天半到四天之内，是昏厥期，昏厥就是不清，这里头有两回现出来两。同样一个境界，
那是刚验证的时候就看一回，还是三回？
人人经历没有一个见性的，因为他不肯不认取啊，谁认取那个是自我呀、啊？还在找他的肉，结果就找来一个肉，那就叫所谓这个什么，就是中阴身，就是找来一个中阴身，找了个身体。
我是问您，那个就是两次这个明光显现，
一个人认就是见性。就是成就就解决了，三天半到四天内，就三天半到四天内是昏迷期，闷绝。
就是那时候出现了，是不是一般人看不见
还算出现？
就他是闷绝的状态下对。
闷绝状态下就出现不闷绝，出现两回。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闷绝了嘛？就是这个自性光
不三两次不闷绝。
对，时间很短。
在闷绝的三天半到四天里，有两回不闷绝。
他想知道说具体是下午三点啊，还是上午两八点、啊？这个没这个
上午八点现在就是
对，
这就
他想具体的时间
没有点，
就在三天半到四天。
他出现两回，不限制哪个点？
哦，没有规律。
不知道哪个点就告诉你，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他这三天我会出现两回，这不就是
这样？记得了这个点。
他想卡的点
没有另外的妄想，别说更新了，别打已经告诉过你了，其他都是妄想。
在闷绝期间有两次，
有两次不闷绝，清醒了，
清醒
了，有两次不闷绝，清醒了。
师傅他那时候就是自信光明现前，就是光明身，其实那个法身和报身应该算同时成就吧，可以这样认为吗？
认取以后才是。
啊，对，我就
是认取忘了什么成就？
对，他认取了就是应该是。
还在轮回成就。
对。认取了之后，他不就都反正报应？
那当然了，认取就你见性了，不也是？
没有去时间点。
换一句话说，可能更好。换一句话说，可能更好理解。不受你所说的时间点的限制，你想象的限制是没有，你想象的是限制，
对，
不存在这个限制。
就是这一段时间内。
所以圣无限制。
清醒的时候就知道了，知道吗？别想卡点儿，没你卡点机会，知道吗？
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个小龙老师之前在一个开示里面讲的事儿，他说这个每个人见性的因缘呀，有的是在这个
八关八过，
有的是在天上，有的是在这个中阴身。
冤枉冤枉！
这我先说好几次，那我们
想，就是在天上是咋上？
他就是说，这辈子如果就是没修成了，完了
以后，
哎呀，过了天了，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对，就
天人们都有。
我以为说我们现在修见天有的在天上，我们咋上天？
不是这个意思。
师傅，我刚才大家聊，
这个活在哪里？
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
不知道，不在上面就不会烧到了，好不好？
他第七十修成出去之后，那第八十是不动转，它是不生不灭的。那第八十下
来，
长的火啊，火在哪里？
我还没听明白呢，你说、
那这样就不会烧到火，是不是？
第八十是不生不灭的。
郑金华，你关
上。整天这样认为呢，佛性当然是不生不灭。加上无明，它有了。你注意啊，你注意听我。不生不灭的是佛性，于日皆非真，再没有另外一个不生不灭。加上了无明佛性就是第八识，也就是因为起了无明才有了生灭，你怎么能说是第八识不生不灭呢？第八识是生灭的根本，生灭的根本就是第八识，怎么能说它是不生不灭的？更是不生不灭的，你加上无明才有了生灭，原本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加上无明才有了生命。第八识就是佛性加无明才形成才有第八识， 怎么能说第八识不生不灭呢？第八识生灭的根本。
嗯。
因为有了第八识，才有了生灭啊！原本没有生灭，就因为有了第八识，才有了生灭，怎么会不生灭呢？
那他修这个第七识出去之后，第八识去哪里了？
你说啥呀？第八识去哪里？啥地方？
第七识走了，第八识。
第八识走哪？第七识往哪走啊？
他就是八识。
他一生生嘛。
他不是修，刚才不是讲到一个修养的出去的，去的你所谓的另外一个地方吗？继续所谓的。
阳神从哪儿出去呢？你的概念，你的概念有问题啊！阳神从人体里出去了，不是从第八识里出去了。
对的，这都对，这当然了呗。
阳神从哪里出去的？
身体吗？
对呀、啊，从身体里不是哪会是从第八识里出去的？
不是，我一直第八识去哪里？
第八识根本就不用去哪里，那去哪里？为啥说第八识去哪里？你的第八识没了吗？出了阳神以后，第八识就没了，身体里。
嗯，师傅就是，就让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就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他这个肉身坏了之后，就前七识其实都
前七识都消失掉了，
都消失了，
都消失掉，只剩一个地方是，然后在形成新身体的时候，前七识都又产生了，跟原先他那个第七个识都没有任何关系，新的七个识，但是有可能在第八识里留下痕迹，这就是记的前生，记的前生。是极罕见的现象，一般都不记得，因为完全是新的七个识嘛，一般都不记得。
嗯，
由于他那个第八识里有痕迹，有的把那个前七识把第八识的痕迹带过来，好像能记得前面，也不是完全记得，也就是有个影子。一般第八识是没有这全身的痕迹，所以大多数都像是全身，留下痕迹是罕见的情况，所以能抢着全身的人很少，很少。
就是
制作跟那个制作不相干，我们说在第八识留下印象跟那个制作不相干。
这个第七识，
第七识制作是制作第八识的见分为果，这是又一个概念，跟那也没关系。
师傅，那第七八识留了痕迹，那个那咋回事？咋就留下痕迹了？
这种现象是有的，但是极为罕见，一般都不留痕迹。
哦，什么原因造成他留痕迹了？
没听说过什么原因。
不是，
他这种现象，我们现在说法呀，都是说介绍现存的现象是什么，都没说为什么有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这个。你比方说，上帝造人，谁造上帝？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些怀胎的时候，可能出生了，突然就是，一个零食把那个零食给踢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发现。
你说的是夺舍。夺舍的现象极为罕见，一般都不能夺舍，夺舍是人家原来有，他给夺过去了。
夺舍以后，他出生以后，他就有一些回忆，有一些记忆，出世是说是在这儿，他就会记到前生会有些记忆。
跟那个没关系，说刚师傅说不是那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码事，
不是一码事。
夺舍的现象不多。极为罕见，人家原籍，人家就有灵魂，他把人家灵魂赶走，他自己占了身，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必须多见。
徐老师，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明心见性是只能在座上吗？
你都没有看过老人开始，原来老人怎么说你没看过？
您是说老人那五条吗？
是说
那
老人
看过，嗯。
不仅见性，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见性，甚至梦里都见性，是吧？
那可能我问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模糊。我的意思是，只有正道的那个才算是真正的见性了吗？
你不管是在梦里，还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还是在修法或者是不修法状态，只要进见性，都是正道，
都算是正。
这跟你在哪见没关系，见性正道上都是一码事。只是用词儿不同，同一个事儿用不同的词语说，有的时候说的是见性，有的时候说的是正道。
你的正道的标准是啥？
没有，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包括刚才正好齐老师也说到，这个老人的那个五条， 是有次第的吗？还是说？
那你看大五条就看出来了，你看零有次第吗？
我认为是从第一到第五。
我怎么看不出来？谁跟他认为一样？那五条都看过，他说是从第一到第五。谁跟他认识？
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不这么认为。可能大家都不这么
认为。我认为说的是一个事儿。
所以我想问问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不是有？
不是，没有这个次第。甚至没有这五条，照样也能见。
师傅，你直接说给他扔那五条，还能见？
对呀、啊，扔掉五条照样见行。咋不能呢？言下之意的人哪有五条？只不过老人说的是大致规律如此，这是总规律，这个是讲的是总规律。也有特例，践行也有特例。你比如文法及物，一听到文法马上就践行了，这来什么五条啊？不过太少，极为罕见。
您先多少做的事情？
哦，前座已经打完了。
哦，前座已经打完了。
这叫践行了是啥状态？
你没看过老人的
你来你。
没有看过，那你不看我建议你看老人的书。我们在这就算鹦鹉学舌也说不全面，还是老人讲的全面，看老人怎么开始。
师傅，就是那个，就像就是就入定了，晚上就画空那个电视嘛，那他们有没有？
我什么啥次第啥的？你说是以后有没有次第啊？
不是，就是说。你看，就入定，就是我们在定中的话，我可能不会化工以后的话就见性，
化工以后也可能不见性，见性是一种认知，直见，不化工也可能有这个体验，跟你那化空的关系是什么呀？在化空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化空本身不等于见性。
现在很多人就把化空等于见性，
不等于。在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认知，见性是认知，是直见证。学佛最重要的不是状态，不是化果，而是直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直见证，直见就是认知、认识。我的说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直见证。
你的认识和组织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
那是不是叫解悟？
这样别带物质考理解，一加物质你自己把自己搞。理解和实证这样说好，不说解悟证悟，不证实。
那
你说解悟证悟加在物质中，
那是一种理解。
理解不知道，理解不用解释。你要还要解释理解，我觉得就多余了。理解是啥还用解释？
那我
那不等于实证。
你说知见不是理解吗？
我不刚说了，我们说的直接是认知、认识。
认知不是理解。
咋怎么算是理解？理解太肤浅了，认知是根本上的问题，理解是肤浅的思维，第六识的思维叫理解。这说直见中的直见，缺杀第六识的思维啊，它根本，生命的根本才是认知。我跟你说一个粗浅的例子吧。我是人，我不是狗，这用理解吗？你咋样都用不上理解，这是根本认知，肯定是我是人，我不是狗，还用去理解理解？这才是真正，这就是这就是这个，这哪用去理解理解？根本就用不着理解，就这么回事，还用理解？
我的认知有时候能契入，有时候不能契入。契入的时候吧，就很那个了。你过去曾经说过。不把开悟扫到垃圾桶，那你离开悟还早了呢。哎，那时候真是这么回事，开什么悟？当时还这么想。还有那个什么邓老师，有一次指点我之后，我也试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很多公案，我都能觉着能和他们印心。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了。那些公案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理解，不是是，就像你说，不是认知了，只是曾经就理解他的意思了，但是就是那个心态已经不能契合了。
九九修行才有效果。你现在打完天座了吧？
对，
那好吧，观照是正心。我们老是忘掉正心，忘掉观照。
师傅，那他应该说是把妄想、妄念转到心里，这已经做了。
把开悟的概想法扔掉。还有，我还懂了那个什么，齐老师说我要说你开悟，那是耽误你；要是说你不开悟，是埋汰你。我原来不知道，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压明白了，那不大家都悟着的嘛，要单说我不悟，那不就埋汰我吗？
正是如此，
是吧？但是我现在又糊，又那个了，又迷糊了，就这句话也不理解了。不是不理解哈，理解还是怎么理解了？
那就说我一会儿迷了，一会儿糊涂了。
啊，对，
一会儿又疑惑了，就这样。
对，就我就想，
这本就不在理解。能弃如就弃如，不能弃如先扔着不管，以后再说。
对，
理解是越解释离得越远，别解释
了。哎，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怕哪天死了，不是给我毁了。
有个师兄说，道家所说的阴阳属于二元对立吗？
阴阳本就是二元对立啊，不是叫属于，不用属于。
对，
只要一说阴阳，阴阳对立就来了。
阴和阳
就是，这不是阴阳对立啊。说了两个，他会不是阴阳对立啊？
对呀、
啊。
这里边有小，小和大的，哎，都在。这里边有。哦。
关能师会，那就是说我们妄念有。捕捉不到的话，那我们就是智慧
的
什么？
他说，听懂了，他说那个捕捉不到妄念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智慧？
捕捉不到妄念，九九妄念看不到，
觉知不到。
呀，那你就警觉了。只要是要，或者说断了它，就是观照，往哪儿去观照啊？它断谁呀、啊？你都没发现。
对，它是一定。
那就得要警觉了，先发现它，然后再说修行。
打多少座了？
对。
对，应该是可以的，发现妄想没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能发现，发现它断掉了，发现不了是无从断，你都没发现断什么呀？
齐老师，刚才您所说的那个实证，能不能理解为是
明心见性？我们就那时候说的实证。没有在，
而不是说他那个实际化成的那种境界是吧？
境界是感受，不是实证。我们就是为了对比的感受，不等于实证。在为正是为了这个区别，那是感受，感受不等于实证。我们说的实证是认知、认识，怎么就这样吧？直见证说的是直见，而不是属于境界。境界是感觉、感受，我们说的是直见，不是感受，是认知、认识。
那齐老师有没有说是？
你敢一看肯定不是一种认识。
老师您好，我是2023年1月28号为老师灌顶的，成为新密弟子，现在签的已经470座，有问题先请教。就是打坐时，我手臂下面垫个抱枕就不会倒印，
可以
呢？这样他说我放松了，很容易昏沉，因为手臂下面垫抱枕就没有倒印，所以我不知道是昏定还是昏沉。嗯，他就说他手臂定对。首先，你这个是可以哈。
实际上，到底是昏沉了，还是说昏沉就是睡觉？
对，
到底还是睡觉了，还是属于昏定啊？你知道，睡觉了，手印会散开的。
嗯。
你只要睡着了，手印会散开的，接不上了。
没倒印啊？那下面就不用说了，就知道了啊。行，师兄。手印不倒不散，
对，手印不倒不
散，哎，这个就是
妄念打不动，
妄念
咒语
打
不动，手印就不倒不散，放下咒语，
放下咒语，
当然入
定啊，不用，
实际上你都已经入定，
对，
妄念打不动了，不就入定了？心不情愿就是定嘛，那还有啥奇怪？
昏定，非得对，昏定，
初定存昏嘛，后边马上说，你因为你没入过定，你当初最初的入定就像昏睡一样，要是你年头久了，久久的明。那个跟你睡着完全有区别，睡着是昏昏迷迷的，入定是明明利利的，这个你现在还不能明明利利，所以这个初的入定
是昏昏的，有点像睡觉。但马上随着这个功夫的进展，马上就会明明明利利马上起来。入定什么入定？睡觉是昏沉昏迷，这不是完全不是一个事。现在还不明利，是因为你刚刚入定，还没有入定的功夫还不深。
哎，金老师，那个高启跟那个现在高启随风问说，打气期间一天能算一坐吧？
哦，原本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是一天你做几坐，它就是几坐。我这个认为一直贯穿到我的答语里，我原本就这么认为的，因为一天做三坐，它就是做三坐。那要是你全天当中做三坐，一年就完成了千坐，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有一个师兄弟告诉我，你这个认识不对，是不管你一天打几坐，都只能算一坐。他说是元音老人开始，我说你把那个开始拿过来我看看，他就把老人那一段开始拿，就是有那个意思，不管你做几做，只算一做。这个我的认识就改变了，改变了啥了？改变不管你做几做，只能算一做。你想打完千做，必须三年，一年是不可能的。后来又有一个师兄就说，老人有开始打几做算。
那不
是我就说你也拿来我，
你也
拿来我看看。他这个不是说明了，明明说你一天打三坐就算三坐，没有这个说明，那个话里确实有这个意思。有什么呢？他就说完成千坐的时间可以提前，有这个意思。可以提前，那就是你打几坐算几，要不然的话他打提前。也就是有的人三年完成千坐，还有的人一两年就能完成千坐，就这样说的，是精进修行的人一两年就完成千坐，有这个说法。这样一说就成了打几坐算几。到底哪个对啊？我看是根据情况，
因人而异吧。
确实都是老人开始，老人一个开始说有这个意思，也不是说的特别明，就是不管你一天打几坐，只能算一坐，好像有这个意思，老人就有意思，看出来。还有一个是千坐可以提前完，一两年都可以完，就这哪个正确的呢？老人可能都说过，这不好说了，这个事啊。
是我不能以追求数量完成数量为目标吧，应该跟见地有关系啊，看见地吧，但见地也不费这个数，是不是？你不能他
是不是千坐中见了性了，可以说在千坐中，比如说那两所以你穿哎你真是正悟了，那你是不是就算见性了？就是那个、
没批见性的事儿，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精进修行打坐就是精勤中的可以提前完成千坐，不是提前见性，可以提前完成千坐。那怎么等于说一天那一天要是只算一坐打才提前，还是有这个就是并不是一天只算一坐。但是有一个确实有说一天只算，这是什么情况下只能算一坐呀、啊？什么情况下它可以不算就是有几坐算几坐呀、啊？也不说明，只是说。这两种开始确实都有，一个开始是可以提前完成一天，另一个开始就是一天只能算一坐，一天只能算一坐，他根本就不可能提前完成，大部分提前完成。
哎，高级师兄听到了吧？您根据你自己的
看法，对，都找找看看老人还有别的开始没有，都找找，都抄个心找找。
比方说按照那个佛心经的说法，我觉得是按照这个千日是比较靠谱一点。都我子心咒十万千日佛力自成，是吧？这个因为他千日就已经很明确了，是以时间为标准，
是打他三五年吧。
对，
说了还不吃亏。
就是说，那个楞严经上说，一毛钻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个呢，就是说，从理论上能知道它反正是空间也是相对的，但是毕竟还是，还是体会到这个境界。
那现在我们做不到，挣不到这儿，你知道是这么回事，挣不到是现在我们功夫还不够。
啊，是呢，嗯，行，我这个反正呢，不是个什么那个，就是只是在行一毛端就能变成十方。
所谓这里赚大发了。一毛端什么呀？下边啥一起
先
一
毛端。献宝王刹，
献宝王刹，对，一毛端献宝王刹，做微尘里赚大法门，这是经文里讲的。
是，
你这一说想起这个，
这就是小中寒大，
是
大中寒小能理解，小中寒大不能理解了。
对，但从理论上觉得，因为它时空本身都是相对的嘛，这个呢，
你这是一种解释。
对，
根本就不用解释，直接就是这样的，最好是这样，这不用解释。
这个普化禅师和那个临济禅师去吃饭以后，临济禅师就说了这个句子，一毛端上，献宝王忏，完了围成那砖大法的是吧？我觉得好像就直接说，你这个事实上所在，在这说有说无，光就把桌子扔掉。
那现在网上到处在传这个一段这个摩伦兰可的话，包括这个在群里邓老师批评你。刚才一个朋友给我发过说，对于元婴老人晚年不再强调其中心修行，而是鼓励门徒和信众修习净土的原因，可以从他晚
老人晚年没有这样，
这
跟老人晚年弘法的误解，
就没有说这样的话，
不是说是说这提倡净土，早年也提倡啊，他不是晚年的，
对，
不仅仅是晚年的，说修正宪法晚年也提倡啊，不仅仅是早年的，老人圆寂的前一天还灌顶一个人呢。灌顶传授心灵心法，第一天就圆寂了。他就是到晚年，也不是不提倡心灵心法，他就是早年也提倡往生净土啊。所以他对老人不了解，老人本来就是不管早年晚年都是提倡净土的，不管早年晚年都是传授心灵心法。
我觉得咱们这都是演员，这演员还有高有机会。像戚老师，你就演的比较
好，说根性啊，根性不说高低，说根性。
演员
本来遇见什么根性说什么话。你看咱那个净土宗的大祖师，不包括印光大师，印光大师那前头的大祖师，哪一个不是禅师？不但是禅师，而且都是大禅师，还是影响很大的，都是各宗的宗主那一类的禅师。你看哪都是，全都是。都是禅宗的宗主，不是宗主的普通禅师，这历代净土宗的这个大师，一代一代传，全都是禅宗的宗主类的大师，除了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是，他没有学过禅，好像他也不怎么同意禅宗，他是个例外，也就是因为他出世，我总觉得你要拿出来大藏经里那个净土祖师的开始。要拿到那个去看，对比现在的变味了。我总觉得责任在他，由于他是最有威望的在净土。要假如他没有威望，他就不应该负责任。他最有威望的责任就在他。为什么净土宗会变味呢？你再看看前头净土宗是什么，那时候才能说净土就是禅宗，禅宗是净土，这么说。所以我对他的开示确实是有意义的，咱没有那个资格，不能批评那么高那么高大的善知识，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发现他已经好像成了人天圣，他讲的净土大概是咋听咋像是升天，不过那个名字就是净土。
后续再加上某位大法师，现在新加坡的那位大法师的宣扬就更是如此。
你再看看他是不是佛法教育，不管他位置有多高，名誉有多大，他是不是讲的佛法，佛法有教义的呀。
师傅就是之前有一个师兄修净土，后来修咱们这个心密，但是他发愿去那个极乐世界，可是呢他特别喜欢吃这个慈氏咒，他有一
个吃往生广咒，他会升西方极乐世界。
对呀、啊，但是他有一回跟我们说，他就想吃这个慈氏咒，然后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你好吧，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能看见不对吗？
他这个，
哎，经里说的，道以，观经啊，观无量寿经，道以见八，道以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八大菩萨。能见个八大菩萨里头包括弥勒，八个人包括弥勒。
但是我想问一下，他吃那个慈氏咒，他能那个顺利的去
能到那儿就也能看见你的。
好嘞，
对。其实啊，咱们在这分哪个是这个世界，哪个世界？我们这个是其实全是一体的，一个地方门不一样，进这个门是到这个世界，进那个门到那个世界了。进去以后一看，这个一看全是
都一样，
一体的一样，全是净土。
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老人传的那些咒的那个本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大黑天的那个，说那个修那个法。但是还没开始，这个有什么作用？
我不了解这个修，大黑天的修我不知道，本人也没修过，
我
不知道
咱们那本里
边
有，
本里有我不熟悉，我不知道。
啊、
大黑天的修，
拿
求
财了，求财了，大黑天。他说那个大黑天就是咱们那个
马哈达拉吗？
对，六臂马哈达拉。
大黑天和马哈达拉不是一回事儿吗？
是咱们那个护法的这个咒。
那不是，
昨天新看的，咱们那个咒语的那个本子，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
好吧。
嗯。
师傅，咱说那个净土违规，违规归向。
我们所说的一净土违规，你要是理解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错，我们说的也就是包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不仅仅是啊，我们所说的心力的。就是一净土，一禅为体，一密为用，一净土为归。这个一净土为归是指的十方净土这个地方，不仅仅只称西方极乐世界，也包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其中之一。
啊？
还有哪些净土？
多了，日极往生，也是净土啊，不善愿也是净土。
哪个比较容易？
要是斗山真院和西方极乐世界比，哪个容易？以经为准，不以你想象为准，不以哪个人的想象。这样说，佛说阿弥陀经里边有，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咱不说，这就说你要做到啥程度啊？阿弥陀佛极盛中才能现在现前呢、啊？至少要一日一夜一心不乱，这是一个你得有这个修行，不用说若七日，只说个若一日，最少至少要这样，要不然你还指望现在现前呢、啊？你注意记住这个啊，咱再说，都说这个，我看的经是个什么？清净法行进，这里头提到了往生兜率天，往生兜率天，实际上啊，经里说的兜率天就是指的内院，它经里没有内院外院，就没这个名词，就没有内院外院的名词。他说往生这个兜率内院呢，是现三实行实善，这个行实善，这个知道是不杀生是放生，不偷盗是不食，知道吧？
嗯，
好，不骗
是三种时间行十善，哪三种时间呢？咱先上中下，咱这样说，先说上，旦是元旦的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是旦。午是中午，旦至午，因为我们现在说吧，六点到十二点是可以这样说啊。对，这么长时间就是上等的了，往生兜率天院上等的了。这干啥、啊？这么长时间行十善，你注意说的是现三世是行十善，重点呢是一时清，时是吃饭的食物，吃一顿饭的功夫的中等，下等的一段饭功夫的地方百步清，走百步。走百步时间更短了，也能升到上面。这个比那个，这个一日一夜一心不乱容易吧？
师傅，我们早都超了。
对呀、啊，一般容易啊。但是你行实善，你不能人天福报。行实善一定能得来人天福报，得回向到往生的院。我行实善不用在那，用在这，用在往生的院。
石老师。
那个法师、虚云法师都去走山。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是去西方比较难，所以山。
不是比较，不能说不是比较，我就说我们不能自己认为，这经与经比较。你要自己认为，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占上风。因为现在可以这么说，佛法的佛教徒以净土中有最多数，也就是在信佛的人群的选举，一定能选出来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信净土的人最多，因为是这个，他最多，他是多数，在信佛的人群里是多数。净土，我们说的是净净土，这也不说人群了。说人群肯定是多数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状就是那个现状。现不是要提到往生都说人愿，都把它理解为非常难，非常高，其实恰恰相反，非常容易，非常要求非常恰恰相反。
我们每天念的，就比方念的四十咒，师傅，那不用再回向一回，就这么念就行了，还用回向吗？
实际上咒语本身包括回向，你愿意回向，你放心，就回向也不多余。回向吧，你不放心呐、不回向，
人家不想回向，这么念就行了。
徐老师，那个诵经一定要回向，是读那些那个。
其实，
已经回向完
了。对，你要是不放心就回向，也是这个说法一样。回向以后就放心了，多好。
就那个老人一开始没自己点这个那个咒，除了手印和那个持咒，他对那个。盘腿也是像打坐的要求，
没听到过盘腿。
对腿没有要求是吧？
没听到过有要求。你要是听到有要求了，就应该你听到的吧。再一个，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尽管把要求，尽管提高要求，他总是治好不坏，总是治好就没坏。
因为我每天坐车时间长，我就在车上打，我觉得也有效果。打四十分钟给我炸成什么酒店的，哎，
总比打妄想强。
对。我跟你们
是取经
点，那个我
先做
一点，我
跟这
几个老人
他
是点
那个
咒语，专门
针对。你说微博上
可以
赞助黑户，
是这个吗？十家辉耀是吗？
就是十家辉耀。
十家辉耀。你那交一切业障嘛，是吧？微博拉开赞助黑户，背下马尾王那个。
那是啥呀？
那是那个消业观世音菩萨，消一切业障的那个。
啥意思？
老儿的方法太多了。
回向的内容有什么讲的？因为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你才念一本经，你的回向如果太大的话，你的功德根本不够。
那你就别狠了，这不在你自己。
心有多大，功德就有多大。
皈依是必须的吗？
皈依
不是说必须，实际上我们传法的时候，最先是说什么？
哦。
最先是什么？
思维。
对呀、最像
南无咕噜呗。
你说的皈依可能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心皈依，一开始就念四皈依咒，你说的是皈依证，这叫皈依证，你就到庙里去拿了。
你那个要
叫
庙
里办证，皈依证。所以你说的这么说，
老师问我你为啥不皈依，
也就等于说你为啥不去拿皈依证，就拿一个多余的，不应该去拿一个吗？我觉得应该去拿。
那谁能皈依的？
我觉得有所谓，要不拿皈依证，人家再说你了，至少人家不说你了。
还敢说敢说？
这有啥多余啊？一点都不多余，去拿一个呗。
皈依的，我
刚要干啥
呀？一定不会不给你，只要你到庙里皈依，你一定不会不给你。
十块钱。师傅好，
你好。
恭喜我们打七。然后呢，就是我问题就是禅堂里面有师兄他需要看他的那个布是不是老掉，然后呢他就需要一个灯，然后那个灯呢又一闪一闪的。
不，这样给他换一个布吧，做成个袋子，或者做成个根本就不会掉的那个形状。你比如你做成一个袋子，只有俩口。他是俩手伸进去的地方，他咋样都掉不了，就做一个无论如何都掉不了这个形状，给他换下来才好。
对，我就跟他说，
不要用，他要能掉的黄布就不要用了，我们又用的不能掉的，根本就是他想摘下来都困难，还掉。
就是个袋，
跟他做成那样的袋，
就是袋是不？三角袋。
当然要宽松，
嗯，
你不能做很小，
对，
大袋，做一个大袋。
带就是带，都是带套上的。使劲的，其实使劲的疑惑有个困惑是啥呢？就是禅堂我在那，因为他们在打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会陪着他们。那个灯啊，是不是很昏暗？
你就准备好那种袋子，谁掉给谁换，事先都准备好了，换下来把它全部换下来，不用他的。
实际上是怕那个灯光。
灯光，
我不是怕
灯
光，
它灯
光一闪，
一闪一闪的。
一闪一闪的拉灭它，不让它闪。
对，我就是说，他不愿意，他非要闪，非要看。
他自己做，我们干涉不了。他跟大家在一块儿，那不能依他的意见。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这个随大家的习惯，他可以另找地方。不能照顾他自己，不能照顾
他。照顾他。他俩就一个是不能闪灯，一个是不能，一个要，就俩人就这么那什么。
那都在俩地方。
对，俩人你俩就有一个让下的，今天我们在，就真的这样。
哦，我之前都是我直接上楼去打了。
嗯。
今天早上也是。那个师傅，那个
就是对，这是需要灯的，那个是不需要灯的。
那个不是老连说可以点一盏小灯吗？我这个手印结不好，老是那个啥，那个。疼吧，手特别疼，就是布会掉。然后早晨那一做的时候，就是
你盖上那个布，让它掉不下来的那一种，把你那个布换下来，你那个会掉的黄布换下来。
找一个不闪的小灯行不？他在前面
做，我说的是黄布，
我说的是
黄布，没有说灯。
嗯，
换一个是那个布兜。掉不下来的你就不操心这事了吗？
那我手印有时候、
啊、
我手印有时候那个
你上座叠好了就行了，把那个黄木都盖上就行了。
座上不可以看手印的，手印不可以看。
我操心手印，你那个
他连黄布他就是在盖一个能看得见的，那他当然要
做。他是要把这个小灯放这儿，他老关心他手印，会
不可以的，
对吧？
不可以看的。
我手疼打他就布就掉了，就这
个。我不就说把你那个布换下来，不要你那个布，要一个掉不了的。
好，行，没问题啊。
啊，好。
老师。
你好。
刚才你说的你先吃饭呗。
啊，
就是去那个左顺那院儿，元旦的时候是6点到12点行十善吗？
你猛一下，我还没有听清楚怎么回事。好像刚才说到
去那院儿，是元旦的时候6点到12点行十善吗？
是元旦。
刚才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大家都听啊，
不是元旦，是从早上从清去了，但是
早上的意思。
哈哈哈
哈哈！啊，刚才我没听
清楚，再去找。到元
旦
那天行，
到元旦那天。没事，我明白了，老师。嗯，没事。感谢老师，再见。但之武这话是经理说的，不是经理说的。但之武，一时听百不清，这是经理说的。清就是青稞之间那个清，一时听就吃一顿饭的时候。百步真的是走一百步
的时间，行，用这个计算这个时间比喻。
嘿嘿，齐老师好。
您好。
终于来打气了。这样子，齐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老犯困，然后现在还是忍不住，就是特别是第一座老想睡觉。那我因为我身体比较弱，我能。就是打完坐中间比如说睡半个小时吗？
你说是俩小时里头你睡半个小时。一般这个规律是这样，有人这样弄过。规律是什么呢？只要你一睡下一坐就跟着睡过去了。
我没有，我睡半个小时反倒下一坐就是效果很好。
那就效果很好就行。我们说不睡是为了下一坐不睡过去，为了这个事。那你没有这个事，谁的病？
嗯，所以我现在
就
可以睡一会儿。
那就是老师是准可以准许我这种身体状况去睡觉。
这不用准许，人与人的情况都不同，这用准许啊。 你下一座，因为这中间俩小时睡了，下一座接着睡，这是一般都是如此。
嗯，
你不是如此，那还不随你的便呢。
好啊，好啊，
好好打吧，好好打吧，没啥事就行。跟不上次跟你说了，根据你的情况，知道吗？
好的，好的，
嗯，好
好好，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老师啊，还有一个。他那个有个师兄，他那个辟谷不吃饭，然后现在好几个师兄效仿他都不吃饭。
效仿？
那你别勉强他，他不吃饭就不吃呗。
对。
你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别理会。你们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别理会。
不管他，他没事儿不管他，知道吗？
啊，好嘞，好嘞，嗯。
不吃自己能饿得住就行了，他这个不管他。
好嘞，好嘞，是老师啊。
师傅打气一般都是就是说惊醒不让睡觉的哈，一般的情况下是吧？
对，惊醒就是为了不睡觉，就这个。
嗯，
就像刚才这个，他睡了觉，下一个反而更好，那就干涉他了，他就可以
睡。是他的情况可以看，当然现在就是我们那几个人，因为
大部分都是一睡觉下一坐就接着坐上接着睡了，
就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请教一下，修心中心下座后念佛可以吗？
没有人限制，你是往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师父问你是你这个，哦，他是为了往生，是为了往生是吗？
好吧好吧，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修一千座心中心法，往生会更有把握。继续你的念佛，应该念佛为主。
一念佛为主，一心
加上一千座心中心法，往生更有把握。
对，听到了吧？听到打个一。观点了，那就修吧。方向已经定好了啊，只要为了是往生的话，那你就一千座，往生就有把握。放下念佛，啊，不是不可以哈。长时间没有上座了。长时间没有上座了啊！
前座打完了？
哎，都没上座。
没打坐。
嗯，这一听就是不是打坐人的问题。
他这么说话，说好长时间没有上座了，好像以前还是打坐了，听着像不像是打坐？
那问问他，您是以前打过坐吗？打前座满了吗？还是没打坐呢？
打完千座以后好长时间没
上，还是说打完千座之后好长时间没上座了？好长时间没上，没打满一百座，没打满一百座。
百座都没满，还说啥千座？
别打了，直接念佛就行了呗。后来断了，就一念佛为主，就念佛吧，那还考虑啥心中心呀？你自己都不想打。
不啥呀？
不想对你是个不能入定。
你说你的思想断
了，打坐的时候。
当然是了，那个你没有思想啊，那还不就是定了吗？没有更神秘的定啊。
那要
心不动为定吧，那个心不动了不就是定了？
那肯定也要想到一下。
心在动，那你当然不能。不是不想才能入定，是不起念都已经在定，更神秘。
没有妄想，当时
是不乱为定，
对，
心里不乱就是定，就是心入定。当然定有身体啊，就是肯定的。
你的问题，
要是入身定还要做功夫。
那还有，
你刚才讲的啥？你不是说的定？
这
就不说解脱道，不说佛法吧，咱就说这个世间法轮回世间法。我现在跟你我还没说呢，我现在要跟你说世间法，不跟你说佛法。世间法，你这不是说升天吗？欲界天和色界天。你不断尽这些情，色界天你就升不了。但不要说是解脱道了，就是轮回法里你也升不了天， 升不了色界以上的天。欲界就是在欲望这一界，欲界就包括现在的人界还有三恶道，这都是欲界。要说你说怎么断，就叫修行，修行断，
选一个适合的法，
观照是正行，打坐是重行，我们就是这样断的。
观照是正行，打坐是
这心正宪法就是这样修的，观照是正行，打坐是重行，帮助的重。
打坐的僧，修行啊，什么就好像就挂呀、啊。
就啥的，
全都挂
挂
呀。
当然了，哪没
效
的？
修行久久才有效果。我不知道你打过打过多长时间行？
没有，他还没有关
系，还没有修行。好吧，过去修行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你那个挂碍减轻了没有？如果挂碍依旧，不用多长，不用太长时间。
八月
说长说一个月，
对，
说的短了吧？打心中心修行一段一个月以后，挂碍依旧，你就不适合修行那些法了，赶快找别的法。
什么
他应该断尽是不可能，应该明显就减轻。
对，
修一段时间明显有减轻，如果没有这个效果，这个心中心法不必修了，修也没有效果。
一般的都不会没有效果的，师傅。
都有效果，
对，
但是也有个别现象，没有效果那是他不对机啊，跟心里的法门。
他没关系这个，师傅，他有效果他没关系，可是他一会儿他要的不是这个，是吧？
老师要是挂碍的话，来往也可以，好像你去。
你说这个来往是跟谁来往呢？
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人呀、
啊，
就这么说呀、
啊。啊。
来往
可能你牵涉到这个概念，出家，为什么要出家啊？修行，他们就是想用这个行为成就的快一点。
啊。
你在家里挨着，你不大容易，没有他们快。
那我还能出家吗？我也想出家。
大概就是过了70岁就不允许出家了，大概是这个。佛就是这么，佛在世的时候过了70岁也是不允许出家，这是佛制定的。可以修行，不可以出家了。过了70岁就不可以再出家了。也就是说，你过了70了，就不允许跟你剃度了。
其实老师对修行这个，就是不管我就觉得就是。我修了一段时间，我们家有亲戚就是没了，我就倍儿为他们高兴，因为我可以给他们超度。我就想以后要是我怎么办？你说我这
你都还能给人家超度，你还用说怎么办呢？你直接向净土就去了呗，你还跟人家指路了，怎么上净土？你自己还不知道路啊？
我做了几个亲戚朋友的那个超度，然后呢？
你给人家指路，你自己应该知道路了。
但是我是不是想亲戚要是没了，我不高兴那种是不对
的。亲戚没了以后，他就觉得挺高兴的，他能给人做超度，这样的认识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对呀、啊？是的。
你别家的挺高兴就没毛病了。家的挺高兴，好像都受毛病了。
跟老师父母要是去世20-30年了，他们。会转轮啊，还是那什么？
会转轮，
转轮
是
还是
轮回啊？他听你的，他就不轮回；他不听你的，地藏经上不是有两个例子啊？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母亲都不听他的，他都下地狱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能力，但是我要自愿错了。
我说他听你的，不是你有能力。
听不听我的？
你这不得说了吗？
见不着了呀！不是我这佛灯啊，这70号你是
谈了20-30年
我以为呢，
咱们不有那个大光明沙吗？老人就说，不管去世多少年，你咋都能超度，知道吗？嗯、这
咋的？
没死呀？
没死啊！
你如果给他们做功德，不管是大光明沙还是别的做功德，他就是轮回过了。也可能能够消业障，这叫什么？
做功德，就是上庙里
八万四千种功德都能做，
给他贴个牌子，抽
屉也能信，都能信、
啊，
不仅仅是这一个，所有的只要你做了，对他都有好处。
只要你做的好事都可以。
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
对他都有好处，不是说接触佛法，接触佛法他可以增加福报啊。
对，就想让他们
增加世间福报，没有接触佛法，他不求解脱，你也没法勉强他。不就说婆罗门女、光目女了，他两位的母亲都不求解脱。你回向给他，他就能够得到利益。
回向这个回向，
也行，
是父母
也可以，包括了父母也可以。这
话我做超度的时候，给他给我舅妈做超度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不想走。然后呢，好几天了，我感觉他不想走，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些就是人间说的话，就说你快走吧，你别想我大舅。然后说说，然后我再一做，我就那个七天时候，我就感觉他走了，然后再一抓阄他就走，这感觉是对的吗？这
我觉得你和抓阄也懂。
哦，就不看这感觉了。
对，那你不就是因为感觉才产生矛盾了吗？你抓阄解决你这个矛盾。
你不是抓阄他一往生了吗？
不是，我没那个，我第一次七天。
抓阄就一回，别反复抓，那就捆上。
说那
走，你一抓还能行啊？抓阄就一回。
消费。
那走不就行了吗？
对，
那就是你的感觉也是对的，和那抓阄是一样的嘛。
对对。
还怀疑啥呢？哈哈哈哈哈。秦老师好，有时候烦恼重，忘失菩提念什么咒都不忘失菩提念什么咒都不管用。后来想烦恼即菩提就无碍了，
只管念，
嗯，
都比大王想好，念什么咒都比大王想好。
我想问你一下，就我现在修370多，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一修的心中心的时候，恶念特别多，总是想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想一点妄想，然后就想以前那些就是对我不好的人、对我不好的事情，总是那个打坐的时候啊，或平时啊掉眼泪儿。然后呢，就是特别不好。然后现在呢，我就光想开心的事儿，就是看一束光，就上班去看一束光，就是落到叶子上，我能开心半天。然后当然，打坐呀或者生活中啊，总是这个一丁点儿的事儿，我就能开心好长时间，有时还轻。就根本自己不笑，然后我同事说你别笑，我跟神经病似的。然后我就是我这个高兴的这个心呢，总是压不住。比如说打坐，
不需要压，高兴有啥意思？
就很多都是妄想，很多都是不现实。
你不跟他跑，他说妄想，叫他妄想他的，你别跟他。
我说怎么跟他跑？从头跑到放脑里。那我就回来。
回来，换一句话，我断了他。
断哈。
再来再断，再去再断。
这是不是一个好转？还是我是
不管它好不好，只管转。
嗯，
这就直接了。
那我是不是在做完这乐，我就空了？
是啊。
做完这个乐，当下这一念断了，是不是我就空了？说
管它空不空的，只管转。
嗯，明白。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恋爱脑怎么治？
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不念佛，佛参禅，佛修密，行气谢绝，发横就行，锲而不舍，一门深入，这就把情出来。这个话是一直这样说。对了，是不是有印象吗？这个话。对，那就这个话。修行，不修行哪能破情执啊？实修或者说即修，实修哪能破情执啊？
现在这个问题还比较痛苦比较大。
那要实修才能破呀、啊。并且也不是修个三天五天就破了，可不是，年头多了才可以，修的年头多了才可以，没那么快，就是说效果呀，看效果没那么快，修行久了才能见效果。
师傅，那你说修行久了，有个我们的师兄，当然年轻了嘛，他打麻心不心了，反正立马就不找对象，结婚，这签证办错了，
没事，
再
找对象结婚。没有说你也不出家，还有一些人呢，既不出家，他这个也不成家，你都不属于这类人，成家那也是个人。这样说，
结婚和成职没
他不千丝万缕的关系吗？他也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这起作用。
嗯，
当然有一些人也不成家，不少，这些他也不说出家，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是没有这样人，照我据我所看见的不少，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现在身边经历也不少，不那个
脱稿的，脱稿的做浑身的呀，不光身
哦。
光是就穿一个，想走就可以画。
哦，那个是因为关校啊，那些有证，什么关这个、关这个、关那个。
当然了，
还得
你在这儿不能说有证，他是关五种关啊。
还得必
须。方法就是关五种，光光的，一直关一直关着，把你的身体也变成光，都不是肉身了，是光身体，身体也变成了。不容易，几十年能修成都不错。
你要修那个，你想修那个，你回去试吧。不容易，
不好修。关几十年了，你能关成？
也不可以，你那有那个，
是不是还得
变呢？
还得去那个山上了，去那种。
那你真有那眼光，什么条件呢？条件当然不好找地方。